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博士。你好李威博士。
哎，你好。对的，其实呢就是这份报告是我们跟这个澳大利亚的联邦银行 CBA 一块儿，还有悉尼大学商学院，我们大概有9个月的一块儿合作的一个时间。整个报告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亚裔的企业家，那么他们新一代的亚裔企业家他们的整个的运作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特别在疫情之下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还有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是一些相应的机会。那么其实也是说，实际上在一年以前吧，我也是跟一个澳大利亚公司的一个高管就是交流我们做的这个研究，他一开始呢也是非常有热情的这样回应，然后他就说，那么亚裔企业在澳大利亚看来也就是做一做餐馆啊，开一下超市啊，还有一
做一下进出口啊什么的，对
对对，还有一些红酒啊，还有一些矿业，他说可能还有一些房地产方面的活动吧，这样。他说那你这个报告到底还能写些什么东西呢？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报告真的是一个方面是就是说从研究的一个角度非常有兴趣去了解这个亚裔的企业家在澳大利亚，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是特别想就是介绍一下新一代的亚裔的澳大利亚企业家，他们在澳洲他到底的一个经营的状况是如何，那么他们跟这种澳洲企业本土的企业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疫情期间9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而且呢我们对20多位亚裔企业家呢进行了深入的访谈，那么通过这些调查和访谈呢去了解亚裔企业家的他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亚裔企业家的确是有新一代的这种亚裔企业家的一种特色吧。那么比如说他们的这种教育水平都很高，他们所有接受这种我们在线调查的这个企业家至少都拥有一项本地或者海外的高等教育的学历，那么41%的人有这个研究生的学历，还有50%的人是有学士的学历，而且有2%的这些人呢是在澳大利亚获得了最高学历。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就是，原来我们可能知道很多亚裔的这种企业家吧，可能就是移民到澳大利亚这边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可能很难以找到工作，然后就是我们就创业吧。但是这次我们看到新一代的这个亚裔企业家呢，大多数人呢在他创业之前都已经是有一些相关的专业或者管理职位的企业的工作经验，
就是去打过工是吧？那是在澳洲还是在其他亚洲国家？
是在他本国，就是原来在还没有来到澳洲之前，还有一些是在澳大利亚这边。但是他的这种打工的这种职位也是相对来说呢，可能跟我们传统中了解的会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有差不多一半的人，他原来是经理相关的一些职位。27%呢是他是专业的一些人士，还有15%呢是他在原来工作的期间呢他是有从事过销售方面的工作，所以他这种打工的经历相对来说也是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对于他们创业是比较相关的一些打工的一些经历，而且呢是一些管理方面的，而且是一些销售方面的，这也是让他们呢实际上在后来的这个从商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好的去利用他原来的这种工作的经历去推展一些新的市场。
他们主要是白手起家呢还是有家族联系？因为我们亚裔的这种传承像中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度越南就是好多都是家族可能也有这个商业背景，会不会
他们有一些人是有商业背景？我们这一次做的有几个案例呢，他是家族企业的一个背景，他们对于家族企业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在于数据化方面的一个贡献。比如说其中的一个企业家是这个 Jim West， 他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家族企业来到澳大利亚收购了就是澳洲的这个服装品牌 Jim West。那么他 的这个二代的这个企业家，他实际上呢一直也是就是在中国，在香港，然后之前呢他也会有一些家族内部的这种生意方面的一种经验，但是到澳大利亚这边读书，然后在这边工作了以后，后来在这边读书的一个学历就是做这种数据化方面的一个学历，所以他现在在接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公司，他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想要把这个服装的产业链方面做一个数据化的一个更新，包括还有网络销售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家族企业也是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做酒店的，那么它收购了一个澳洲比较大的一个酒店连锁吧。我们要是知道澳洲的其实酒店连锁在疫情之中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因为闭关了，然后也没有游客过来，所以对他们来说实际上经营上是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家族的企业的二代呢，他实际上是台湾过来的，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他也是在 UTS 读书，然后后来在澳洲一个比较大的电信公司里面工作，所以他后来接手了这个家族企业以后，他做的一件事情是做数据化，就是说怎么样让酒店整个运营的过程，包括酒店内部的这种成本的管控，还有酒店外部的市场的营销，怎么样用数据化去减少，我们知道酒店里面最大的一个成本就是人工方面的成本，所以也是用数据化的一个方式去减少一个人工的这种成本。那当然我觉得很多的亚裔企业家他未必是这种原来家族是有这种生意的，但是的确像您说的这样，亚裔的企业家在家庭网络方面呢，他认为这种家庭方面的支持和网络是他的一种竞争的优势，所以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很多的这种亚裔的企业他们每个月都会花很长的时间跟家庭去互动，而且有74%的人呢每周都会出于商业性的一个目的跟家庭网络中的成员去互动，而且家庭的支持呢也让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得到了一些支持吧，特别是不是特别轻易的受到这种现金流危机的影响。但是在我们的调查当中也是发现有4%的企业家就是说他们拥有差不多家族里面有差不多超过10万澳元的个人的一个财富，马上可以在短期之内呢就是可以用于支持商业的目的，那么有1/2的人说就是有超过100万的一个澳元的一个准备，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支持他这个商业方面现金流方面的一些困难。
澳大利亚跟亚太市场的紧密联系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的，你说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一个大的背景吧。我们发现这个亚裔企业家他之所以呢是有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变，那么其中一个部分当然是跟他们个人的背景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跟这种亚太地区网络的开放性以及呢澳大利亚跟亚太地区的这种从经济上面还有价值链方面的一个很紧密的联合是有关系的。那么经过我们的一个研究也是发现呢，就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吧，与北美还有欧洲的价值链相比呢，澳大利亚的产业更加深入的去融入了亚洲的一个价值链，那么这些价值链主要当然是涉及到中国，但也包括日本、印度、韩国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体，那么融入亚洲呢已经是成为澳大利亚向世界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发现这种供应链价值链呢在过去的10年20年在亚洲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通过一个间接的一种计算的一种方式吧，去看就是澳大利亚的矿业跟亚洲行业的一个联系，我们就发现在过去的10年当中这种联系呢，2008年可能有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有100个，但是到了2018年，这个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已经到了153个连接。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传统说，哎，现在我们可能中澳之间会有一些摩擦。那么说，为什么我们澳洲的铁矿石还是像中国卖的这么好呢？有的人就说，那中国就不买澳洲铁矿石不就行了嘛？但是也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产业链的连接，就是在矿业方面并不是说中国从澳大利亚买了这个矿石以后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连接，其实中国买了这个矿石以后还和其他的国家把这个产品销售到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把一些产品销售到中国，所以这种产业链之间联系是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国家说哎，我不从你这里进口铁矿石那就可以了，因为这种联系是多国的，还 还有多元化还有多产业的。最后一点啊，我还想说这种亚裔的一个企业家吧，他的一个特色，再加上就是这种亚太地区网络的一个开放性，也使得我们很多亚裔企业家他创造的这种企业，他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特色，不是这种传统的以社区服务为主的这种商业模式。像新一代的这种亚裔企业，有很多人已经转到了这种以服务业为主的，而且以这种批发贸易为主的一些行业里面，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活跃于服务行业。我们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种亚裔企业都是做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的，网上的这种销售啊，还有这种电子的产品啊，还有医疗的保健啊，而且他们也在新的行业啊，不单只是针对于本地的市场，而且针对于国家性的，整个澳洲国家的市场，还有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市场。从电子商务方面还有数据化方面呢，相对于本地的一些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亚裔企业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博士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